好，我们有没有哪位同学要先发言，来分享一下最近这个礼拜，好不好？来，我们先请吴爸爸分享，好了，好。对对对对对，当然了，你现在这么难得来一趟，来跟大家开示一下。
我这是不定期的哈，
对，不定期来抽考，抽
今
烟。
天一进门就被一名秘书给他抓来说，你还是当班长吧，我已经好久没当过班长了，所以又忙了起来，啊，我就这样的哈，谢谢。
啊，就这样子吗？最近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都常常在玩
哦。
啊，出国玩啊，岛内玩啊，参加同学会啦，参加。老朋友的聚餐呢，每天都一直在忙，所以，
哦，每天
明
都一
天
直
又
在
要
玩。
出国去了。
你要去哪里？
南部、中部都有。
哦，那国外呢？到哪里去？
国外明天到日本了。
明天？
明天要出国了。
啊，明天要到日本。
对，所以一直
忙着玩。那今天赶快赶来。
对。
好，啊，这样一直玩，有什么感觉没有？
精神蛮好的哈，
精神蛮好
的，
玩也要有精神的哈，
蛮快乐的哈，
很快乐。
对呀，对呀，对，有这个机会我就说，有机会还是要走，走到处走一走。
有机会是要到处走一走哈，世界很大哈。
是啊，是啊。
世界很大，然后我们只是看书啊，或者听人家讲啊，然后有机会啊自己踏上去哈，那个感觉不一样，对不对？
对对对对。朋友相聚的话，那个气氛又不一样啊。
好，朋友相聚，气氛又不一样。
对对，尤其是老同学哈。
就这样子，要不要多说一点？
啊，老同学相聚就是无所不谈，从年轻一直谈到了老人，回来说啊，我们还是老了，还是要赶快把握时间，赶快来享受一下这个时光，就这样子。
嗯，吴爸爸今年77嘛哈。
过年78了。
过年要78了哈。我们认识也有至少5年了，对不对？
不止了。
不止。
八年多了吧。
有8年多了。
哎，对对对。
还不到70岁就来了。
哎，不到不到。
哦。那当你在跟老同学哈，在谈着过去的事情哈，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感受没有？
看起来有的身体蛮好的，但是有的已经上天堂了，所以还好我庆幸我还留在这里跟他。
你还留在这里？
哎，对对对。
在谈着过去的事情，因为时间还蛮远的嘛，
是
不是？
蛮远哦。
你们可以谈很多事耶。
很多嘞，大概毕业到现在57年吧。
57年。
57年，哎。
57年哈。
对对对。
这57年哈，我们在谈着往事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触没有？
回忆一下年轻的捣蛋的时候，那个怎么捣蛋？不认真读书的时候是怎么？
哎，你最远大概可以想到几岁的事情？
最远的话，国小的话也可以。
国小是吧？
国小也有参加过国小的。
哇，那你国小你记得什么事？
国小是这打赤脚上学啊，什么东西这些回忆啊，就这样子，生活比较困苦啊。
生活比较困苦。
对对。
哎，吴爸爸，我现在又想到一个问题哈，当你想到过去啊，不管哪一个时段的你啊，那你觉得跟现在的你啊？有没有什么样的连结啊？
不一样哎。
有没有什么线索哈？你真的还是同一个人吗？
同一个人，以前
确定？
以前生活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以前会比较保守嘛。啊，生活比较困苦嘛。
哎，吴爸爸，你那个麦克风有打开吗？
有打开。那么现在是人最大了，啊，也比较富足了，每个方面都感觉到比较富足。所以就生活起来比较快乐了，比较幸福感这样子。
你觉得富足的时候比较有幸福感是吧？那过去呢？可是我们再回想过去，生活不够富裕哈，打赤脚哈上学。但是你现在想起来有没有，也还是蛮有意思的呢？
蛮有意思的。还中年的时候要为了家庭要了孩子打拼嘛。无眠无日了哈。还要兼差啦，什么东西那一段。一段生活是比较苦的，这样的。
假如你现在来想哈，你喜欢哪一段的人生？
当然是目前是最好的。
目前是最好的。
无忧无虑无责任嘛。
好，无忧无虑无责任啊。 好，我一直想要再多问一点什么。
我也不知道要谈什么。
那蛮好的、啊，谢谢吴爸爸。
谢谢。
我这么问啊，就是因为吴爸爸想到过去啊、他们的同学跟他现在的互动57年呢，57年的时间哈，其实有些人可能没有办法活到57年，对不对？好，当我们在回想过去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法哈。像现在我的年纪也越来越大了哈，过去有越来越多的事情可以想，好，但是也有很多事情是忘掉了。那我就有一个好玩的想法哈，因为去花莲上课，我在就坐上区间车，很久没有坐过区间车。那个区间车是那种双排座椅，有没有面对面的哈？那很慢嘛哈，那就很好玩哦，那就有很多时间在那胡思乱想。就我一上车，啊，根本没有几个人坐，好，那我就东张西望，就看车厢里面有些什么人。我的右边呢，就是几个老先生老太太啊，有吃便当的，有干脆躺在椅子上睡觉的。好，我的左手边哈、啊、有三个，我在想可能是欧洲来的年轻人，因为很白，他们讲话不太像是英文，好，背包客，年轻的小孩子，我想大概20岁不到，好，三个大概都大概10几岁，很年轻。好，然后呢？两个在睡觉，一个就是滑手机，好啊，他们对面也坐了一个看起来蛮无聊的一个太太啊，就靠着那个车厢啊，这个也是大概就是没事，我就在那等着，反正就坐上车了，没事啊。我的对面哈、啊、坐着一个那个眼眶看起来有点像猫熊的一个女人哈、啊，为什么？黑眼眶，黑眼眶。就看着他哦，我就偷偷看他，因为我坐在他对面啊，其实我旁边也都没有人，我就看他这个两眼无神啊，凝视远方，这样两眼无神。好，那我突然就有一个感觉哈、啊、很好玩、啊、我突然就有一个想法，那个想法就是假如哈、啊、过去的我已经明白我现在才明白的事情，好，那过去的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哈？这是我现在已经明白的事情，我现在才明白的事情。可是过去的我假如已经明白了，那么他现在会变成什么样子？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好，假如我现在才好像我这个一直也在学习赛斯心法，我对人生有很多的这种因为经验而慢慢了解的一些状况啊，甚至也是从赛斯资料里面去学习，听了一些课程啊。那我突然就有一个很奇怪的想法，只要我现在的疑问啊，我现在都明白的事情，好，那我过去的自己也已经明白了，那么他现在会变成什么样子了？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好，假如说吴爸爸过去他应该不知道啊，在这个70几岁之后还会开始在学赛斯心法嘛哈、哦、那你现在对人生有很多的了解，可能对健康上面有很多的体会啊。那假如我们设想说比如说50岁的你就已经知道70岁之后的你所知道的这些啊人生的一些我们说道理哈、啊、人生的道理，很多疑惑被解开了，那么现在的你会变成什么样子？好，也许你就不会经历过癌症，对不对？好，也许你就不会有因为罹患癌症而后来在面对的很多不同的一些人生的挑战。好，假如现在的你所明白的道理，过去的你50岁的你已经都明白了，那你想你今天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你可能就可能不会经历癌症，啊，也许会有另外一个不同的人生，对不对？那你有没有想过，啊，那你会经历什么样的人生？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想，想象力嘛，哈，想象力。好，那假如说现在的你还有很多的疑惑，好，那我们可不可以想象1年之后的你，5年之后的你？也都一定会完全明白。那么对你现在正在疑惑的自己来讲，会不会有什么好处？有目标，嗯，还有呢， 有一个目标哈，就是说我现在虽然不明白，但是我相信一年之后或是五年之后我一定会明白，就像我现在所明白的，我回想我过去不明白的自己，但是我今天我还是明白了，啊，可能人生里面有很多的疑惑嘛，很多的挑战，不明白不懂嘛，好，我们说回想过去怎么那么幼稚，好，那你现在好像都比较成熟，好，那假如你现在的成熟，现在的人生体会，好，那你回想过去的你，假如那个时候的你也已经明白了，那么今天的你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发展？好，那第二个问题是，假如我现在有不明白的地方，可是我想象五年之后我一定会明白，至少五年之后我会明白。好，那么现在的你，假如跟未来五年之后已经明白了的你，好，假如有一个很好的联系，那么现在的你会有什么样的心情？好，来来来，你分享一下你的感觉好不好？来，麦克风。好，这是一个好玩的事情。我坐在火车上多无聊，你知道？那个火车在开，我在想，我会不会现在的人生正在倒转？好，我是往回走的。我希望我的人生过了五十岁之后就不再往前面了，开始往后。好，其实我已经超过五十了，好，超过了，现在又要过年了，对不对？可是呢，我觉得我的人生是开始，好，在往后退。那个往后退是指说光阴啦。我突然有个感觉，五十岁之前的你，我们一直都有一个目标，我们的时间的列车是一直不断的往前走，因为我们有一个目标好像在前面，我们一直在往前开。可是过了五十岁之后，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是在追忆他的过去，没有完成的梦想，啊，没有去实践的理想，啊，做的很蠢的事情，现在很想弥补。好，回想到过去好像有很多的遗憾，于是可能五十岁是一个象征的时间了哈。也许你人生过了一大半，后来你接下来的人生，你其实不见得是一直在往前走，你的心态有没有一直想要弥补，或者是想要再去实现你过去一直都没有办法实现的梦想？于是也许你内心里面有一些主观的感受，你会觉得时间好像是在往回走的。好，你内在里面啊，想象过去三十年前跟老同学在一块，有没有啊？一起哈，这个趁同学睡觉的时候把他的书包藏起来啊，啊，我也做过这种事啊。然后回想过去，啊，我得罪了一个什么人，害得他回去挨骂，好，啊，那我觉得心里好对不起他哦。于是当你好像这个你目前的人生到了一个阶段。于是你内在里面会不会有很多的主观的感受，其实是想回到过去，啊，甚至于我们还会常常引导同学说，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梦想一直都没有机会去实现，啊，我们会引导同学往回想，有没有？所以好像我们五十岁之前的人生，我们的时间列车是一直往前开，因为我们的人生有一片美好的远景。可是当你到了一个人生的阶段，你看是不是有很多人，假如我们说很多人会用懊悔，有没有？懊恼，好，后悔，后悔过去没有做的事情，没错吧？很多人会有这种心态吗？那你会发现你的内在的主观感受，对时间的感觉，你其实可能早就停滞了，没有再继续往前，你其实是往回走的。好，所以你就常在往回想，我过去有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没有实现，或是我觉得很懊恼，我很想弥补的。好，各位，假如你在想象你是坐在火车上，好，那然后你一直看着对面车窗的风景。好，假如这个火车是一个时间的列车，你窗外的风景是依着你内在主观的感受而跳出来的画面，你跳出来的不见得是未来哦，对不对？不见得是你现在或是等一下或是明天要发生的事哦，你可能看到那个车窗，你常常看到的是跳到是过去的画面哦。好，这个叫追忆，有没有？好，回忆，好，追溯过去，想要弥补过去。好，各位，你知道这个时间的感觉就不是我们现在看着钟表时间的感觉了。好，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来，你说说看有什么感受。
假设我五年后会了解这个，跟假设我 在五年前。
这个声音是有点小哎，哈，这个麦克风的声音。
五年，假设五年后跟我就已经获对，就已经懂了这个心法。
嗯，
假设五年后我懂这个心法，我现在的心境会豁达很多。
嗯，
不会被很多的东西给框架住跟迷惘。
啊哈，
假设我五年前就懂了，
嗯，
那现在的我应该有不一样的我。
嗯哼，
对，因为我可能就不会经历到我所经历的那个事件，
是，
对，然后造就我现在的迷惘，
对，
跟让我现在的困惑。
嗯哼，
对。那刚才执行长讲的五年后的我懂，那个我非常有感觉。
啊哈，
因为我现在就要想象五年后的我是不一样的我。
嗯哼，
我可能那个力量会比较有一点，对，比较不会像现在觉得自己还蛮无力感的。
啊，是。
假设五年后的我已经懂的画面，
嗯哼，
会给我比较有力量。
对，
因为五年后的我是不一样的我，
嗯哼，
不是一个迷惘、困惑、无力感的我。
是，
对我来讲，我可能会比较激励一点。
好，会对现在的一个迷惘的自己比较有激励的一个力量，
对
不对？
因为五年后的我一定不是这样的我。
对。
对。
好，那各位，你知道同理可证吗？哈，因为现在你所明白的。五年前的你可能根本还不明白啊，没错吧？好，现在的你对有些五年前的疑惑，好，可能你慢慢走到今天，你终于懂了，而且甚至于你觉得你现在走在一条你虽然过去脑袋啊根本没有预想的道，可是你的命运却发生了。比如说走入赛斯心法，比如说吴爸爸八年前的他，好，那他那个时候可能面对人生很多的低潮，啊，也是他生病的原因。可是八年之后的他，就是现在的他，人生过得好得不得了，好得不得了。好，那你现在回想八年前的你，当时的你，并不知道八年之后的你会这个样子，对不对？那可是你仿佛有一个内在的指引，好，慢慢把你带到今天的这个状态来。那各位，你在想，只要你现在有不懂的事情，还不明白的事情，甚至迷惘，甚至痛苦，好，甚至很多事情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你想，好，那我们讲五年后啊，我一定也会明白，就像五年前的我也不知道今天的我会变成这个样子，很多事情了然于心，那么我是不是慢慢会长出一种对生命本质的一种信任，我们一定有一种内在的好安排，是我们的头脑都没有办法设想得到的东西，好，没有办法设想得到的一些计划。好，各位，你还记得上一堂课我们讲到早期人类他们的意识状态很不一样，对不对？好，早期人类他们是用想象力在建构他们的世界，好，是用想象力来创造他们的物质实相。好，而且他们是会立即发生哈，他们的想象只要一有个念头，一想到什么，然后那个实际的物质实相就会开始出现，而且他仿佛也已经体会得到了。好，所以我刚才讲的一个这个时光列车哈，是我自己真的坐在火车上我很有感觉的，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好，那我在过去的自己，好，有很多的事情可能是不明白而且很疑惑，可是今天的我回想过去的我，我觉得哎，很多事情我了然于心了，啊，我明白了，但是我现在一样还是会有我人生的困惑，那么我就会开始设想，那五年之后的我，甚至更早一点，也许更晚一点，我也一定会明白，那我现在在急什么，我现在有什么好担忧的，好，我现在有什么好担忧的。所以给大家做一个练习，好，你想象你就坐在火车上，那火车车窗越区间车比较慢，好，有时候忽快忽慢的，很好玩。那你前面就是一大片窗，好，然后前面又没什么人，那你窗外看到的是什么风景？那我刚刚讲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感觉就是，你常常看到你的人生的画面，不见得都是未来，也不见得是你的现在，常常是你的过去，有没有？你常常会回想你过去的一些画面，然后可能会变成你现在人生反而比较关注的焦点。 你现在关注的焦点不见得是你现在正在发生的，好，也不见得是未来会发生的，好，未来可能你只是在想象它会不会发生，好，甚至于以很多人的画面当然可能是未来的画面，好，那未来的画面你出现的到底是什么，好，比较担忧的结果，好，比较糟糕的结果，好，比较这个很开心的结果，很如你所愿的结果，好，所以你就开始要去感觉哈，你现在站在这一天，可是这一天的你的内在的一个感觉，常常看到的是过去的画面还是未来的画面？好，是过去的画面还是未来的画面？好，我就觉得很有趣。今天会提到，好，这个赛斯又讲到像基督教，好，基督教的一些故事。那我今天从家里下来的时候，那个清洁的一个欧巴桑啊，我没有见过他，他正在这个清扫这个哪一层楼，后来刚好就跟我坐同一个电梯，结果他就来不及按他的电梯，他就跟我直接到了地下室，好，要开车。然后这个太太呢，哇，挂了一串钥匙跟一个很大的十字架，好，然后他就看着我，他头发还很黑很长，他就看着我说，他说，那你有没有信教啊？你有没有信耶稣？好，我就觉得很好笑，很好玩哈。因为我今天那个课文里面，我们会谈到基督教的一些事情、一些故事。好，那然后他就第一句话问我说：“你有没有信基督教？”好，那我就跟他讲说：“啊，我对宗教没有特别的信仰。”啊，他就告诉我说：“信基督非常好哎，他会让你这一天很开心，祝福你哈，祝福你。”他手就伸出来了，他一手拿扫把，然后一手就跟我握手。好，我就开始接受他对我的祝福，我说好好好，谢谢你的祝福。然后因为我看到他像一排好像没有牙齿，默默你知道啊，然后他就还要我猜他的年纪。后来我出了电梯，我就很懊恼，我以后猜人家的年纪一定要往下修。可是我对他的感觉真的，我的意图是我想要讲说他看起来真的很像七十岁的人，可是我想说你是不是七十岁了，然后其实我是想说你看出来不像七十，应该才五十，可是他告诉我说他才五十五，我感觉才七十。哎呦，我很少猜错，我猜人啊，或者猜数字，常常都会接近的，很接近的。后来我出了电梯，我就有点懊恼，我就没想给他猜那么老。我脱口而出，要看他牙都不见了哈，然后那个模样了，那个模样，觉得应该是年纪蛮大。可是我是觉得，我本来是想要说，你应该大概有七十，年纪大概有七十，但是你的样子像五十几岁。我还来不及说下一句话，我就出了电梯了。然后我就听到他在背后说：“我才五十五哎。”然后我就来不及讲。好，可是各位，这又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你可以自我去玩的游戏哈，跟你自己玩的游戏。你觉得你自己的外表看起来像几岁的人，而你的心态像几岁的人？好，在你现在的这个人的这个整个状况，就好像时光的列车，各位你知道吗？好，你的内在的心境常常是停留在比较年轻的过去，还是你的心境常常是在未来比较年老了，你现在就在为你老年做准备了，而你现在的样子啊，人家常常跟你讲你现在看起来像几岁的人。好，很好玩哈，都跟你所谓的这个实相里面的年纪有没有直接关系？没有直接的关系，没有直接的关系。好，那你再从这点去体会，你看我们常常时间，我们会受到钟表时间的限制，我们常常是按照时间好来生活，对不对？但是你这个人的感觉一直不断的在改变你的外形，改变你的心，好，它真的跟所谓去年、今年、明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序列有直接的关系吗？有吗？没有哦，没有那么密切的关系哦。有没有发现？好，可能青少年之前，二十岁之前比较分辨得出来，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二十岁之后慢慢慢慢就越来越看不出来你到底几岁了？好，越来越看不出来你几岁了。好，那中国人不是有一句话，相随心转，你现在的样子是你要负责任的，有没有？ 啊，你比如说二十岁之后的你，你对你的人生，你甚至对你的长相，你是要负责任的。二十岁之前的你，也许我们受到环境，受到父母亲啊，受到很多事情一些经验的影响，你的相貌可能还会跟着你的年纪走。可是二十岁之后的你，你会发现哦，好，年纪虽然越来越大，可是你的样子，你的心态，会不会开始可以不用跟着你的年纪走？是哈，那是什么样的因素让你不再跟着年纪走？对不对？心境，啊，能不能自主，当然也是你的心态，对不对？好，你的心态究竟常常都在什么样的年纪里面？啊，你的心态常常，好，都是一个比较乐观的、比较幽默的、比较浪漫的，啊，比较喜欢胡思乱想的，还是越来越实事论事？好，为了越来越实际了，好，看什么事情缺乏想象力了，好，都是就事论事了。然后对未来总是要按照规划，有没有？要按部就班。好，你有没有发现你什么时候日子过得比较这种无趣了，比较没有想象力了？好，然后你就会看到你的外表，好，有没有开始越来越好跟着年纪在走？可是有些人的年纪啊，他是越来越能够跟着他的心态来转的。假如他的心态是比较年轻的，啊，比较乐观的，比较有想象力的，那么你看连带他的外表，啊，就不太一样嘛，是不是这样子？啊，我们最喜欢听到人家说，哎呀，这么多年不见了，然后你看起来怎么样？变年轻了。吴爸爸，你的同学会有没有很多人这么说你？有哈。对，这就是我刚刚一直在问你的哈，我们参加同学会，有些人不敢参加同学会，为什么？对，两种情况，一个觉得自己没成就，一个觉得自己怎么变那么老，有没有？很喜欢去参加同学会的是哪两种情况？觉得自己有保养永芳，对，好像时间停顿住了，对不对？好，所以哈，各位你就要常常留意你自己的心态了。好，所以刚刚讲到那个火车哈，这个想象那个火车的这种练习。做看，好，然后呢，这个常常留意你的心态，好，你的心态究竟你的时间是开始一直往回走了，还是你的心态一直被推着往前走，好，再继续增加你的年纪。
因为
喂，哎，大家好，其实我一直不在乎我几岁啦，反正就是随着一年一年这样过嘛，啊，一年一年年纪就是这么一年增加嘛，比较我认为比较要注意的，比较要在乎的是心境的问题。所以当初退休的时候哈，就有好几位同学说啊，现在退休了，你可以休息了，你可以怎么样呢？可以怎么样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说，退休之后，人到了某一个年龄哈，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年纪，没有办法去控制外在的年老，但是心境是我们可以自己掌控的。那时候我就有这个想法，啊，其实那个时候还没完全没有接触赛斯，所以如果以陈老师讲的说，五年前如果我接触了，或者是说我知道了某一些事情的时候，说不定十年前、五年前的我，我更勇于面对自己，要怎么去做自己，就是因为那么长年来不懂得如何做自己。埋藏自己，所以才会造成很严重的胃溃疡，还好没有癌，因为我自己哈会钻，像泥鳅这样去钻， 碰到了那个瓶颈的时候哈，我会去钻，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呢就把那个癌症的细胞转为胃溃疡。那如果说十年后能够预知说像以目前的那种情况的话，即使那个前面是光明的，人生是充满活力的，这是刚我回应刚刚陈老师讲的。那下面我稍微说一下这一次去赛斯村。
哦，你看哈，你看有同学给你拍拍手哎哈。
我去参加赛斯村的一些心得，其实我有跟陈老师讲说，不要叫我讲心得。虽然我站在讲台上34年，可是说真的，我很
那34年他是老师，然后好巧的是他在基金会这里认出了他40年前上的学生啊，来举手一下，来他的学生也在现场，然后在这里相认。你看好有趣对不对？我们哪一天应该在这里玩个游戏，大家讲一下自己的大概的经历，你可能就会看到你的什么亲戚哈。好，来，
其实哈，虽然是在讲台上那么多年，说真的我还是不太敢面对群众讲话哦。所以这个也是我内心必须要去探讨的。那在这个4天的课程当中哈，其实如果说听到别人的一些情况，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生活故事的那种生命的故事，那如果比起那4天我所听来的哈，其实我的问题应该算是很小咖的，所以透过别人的例子，透过别人的生命历程哈，其实可以反观自己，会觉得说自己多么幸福，多么幸运，这是我一个蛮大的一个感触。那另外一个很好很意外的一个很高的附加价值，虽然我在这边实际上的上课才从去年8月开始，所以我觉得嘉珍老师哈是有点高高在上，有点距离。那没想到这一次去哈，那个距离拉近了。虽然我们都知道嘉珍老师很和蔼，很可亲，很可以亲近，可是因为可能是我的职业病的关系，因为你是老师，我们是坐在台下的，可能我有那种固有的观念，所以一直不太敢亲近。那没想到这3天的相处，哎，那个距离哈，竟然是没有了，竟然是没有了。
我真的很好靠近吗？哈，
是。
所以我就觉得怎么椅子怎么坐那么远，怎么越坐越远越靠近。
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会自我设限，而且我们比较少会去发现到那种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东西。好，那再透过那一些参加的学员他们每一个人的那个心路历程哈，我有一个感慨，因为参加的人大部分都是女性比较多，为什么那么多人都会卡在婆媳之间的问题，卡在跟先生的问题，结果自己走不出来，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人生搞成那个样子？如果说我们这个年纪还有话讲，那么比我小我30几岁的30来岁的还会有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我可能也是说没有办法做自己的一个很大的因素。嘿，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如何走出自己，这个应该是我往后我要学习的一个目标。那其实陈老师是一位非常好的心灵导师，什么话都可以讲，而且是很柔和的给予我们的一种建议哦，这个真的是一个温暖。所以我是回来以后，我自己忽然间想到，当陈老师在带领我们静坐那种有光明这样进来的时候，我忽然间想到说，陈老师本身就前面就是一道光。的确，我是这2天我自己才忽然之间发觉到的，因为看到陈老师的笑容就是光，因为那个力量哈就会来哦，很。我这个不是在赞美的话哦， 是我这两天亲身体会出来的。
没关系，我听得蛮舒服的。
说真的，我不会讲好听的话，我也不会花言巧语，可是我亲身的体会，我就会觉得说，啊，陈老师本来就是一道光在前面，就是在指引我们。那这个很轻而易举的，很亲近的，很容易的，我们就可以去接触这一道光。这是这一次的非常高的附加价值。好，谢谢各位，就我分享到这里。
谢谢嫩如啊，有点不好，这个坐不住，坐立不安。啊，其实这么20几年来啊，在带读书会啊，今天会做成这个样子，是因为人比较多，否则我是喜欢坐圈圈的，啊，就是跟大家是很靠近的。那坐在这上面啊，就怪怪的这样，但也慢慢习惯了哈，啊。反正就是在分享赛斯心法。其实因为这次我有去带课程哈，那接着是许医师跟他们谈死亡的问题，那我其实自己也有一些感触。我先讲，我后来跟一个这个学员在互动啊，那我突然觉得他给了我很多错误的讯息。好，怎么讲啊？因为他一直告诉我说，他的这个伴侣一直很嫌弃他。好，他的伴侣一直都嫌弃他。啊，还算男朋友了哈，还没有结婚。然后呢，他说他每次主动说要去找他看他，啊，然后他都觉得他表现很冷淡。然后呢，他又甚至于想要搬去跟他住，甚至于他要自己哈，这个付比较多的钱租房子啊，因为在外县市啊，想要去陪他，他愿意放下他的一切去陪伴他。好，然后这个男的就会回他说：“你不要这么不切实际。”那他常常告诉我说，他觉得是他硬贴上人家的，他一直觉得那个男的对他没有那么样的热情啊，好像是他硬抓着人家的。然后他说曾经哈，这个男的也提说分手算了，是他不愿意，他不愿意分手，他紧抓着人家的。好，那我听他讲这样的一段话哈，这样的一个心情大概也有差不多一年多了。所以我的一个印象就觉得说啊，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劝他你离开这个人吧。好，只要你一直既然觉得人家对你没有那么样的真情，好，没有那么的在乎你，那你为什么离不开人家呢？而且好像听起来那个男方的条件也没有他好。好，人家对方就租着一个小套房哈，是个公务员，可是他自己的家还蛮好的啊，等等。可是呢，这一次我跟他互动的时候，我突然明白，我就打他一下，我说你很会误导人呢哈，我一直都以为你真的受了很多的委屈，可是后来我发现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啊，怎么说呢？当他说要搬去跟他住，那个男的跟他讲你不要这么不切实际，人家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务实一点，替你着想。好，那个钱这样子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好，所以我们不要这样浪费钱。好，然后呢，因为我在跟他谈话的过程，那这个对方也会一直打电话来或是发 LINE 在关心。我就傻眼，我就偷看一下，我说他写什么。哎，啊，都在写关心你的话啊，你为什么一直告诉我说他对你很不好呢？你为什么一直告诉我说是你紧抓着人家不放呢？好，人家都想跟你分手，你还一直抓着人家。后来我之前也跟他讲说，你要这个男人干什么？好，你又不是条件不好，叭叭叭。好，我们也会有这种情绪上来。可是昨天我也打他一下，我说我都一直被你误导。好，各位，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原来都是他个人内在的一种无自我价值感，个人的一个自卑，有没有？好，他觉得自己不配得，他不值得。然后当他觉得 他一直还要人家来服侍他，人家要主动来对他做一些关心的表达，假如没有的话，他就会觉得他其实没有在人家的心里面有这么重要。可是对方是用着他的一种方式，很多男人就是用那种很讨人厌的方式，有没有啊？就不是不够热络嘛，也不讲好的话嘛，对不对？好，一副那种你要来不来随便你，可是心里面是什么？哎，你怎么还不来啊？可是之前有没有说你看你的时间嘛，你要来就来，你不来就算了，你不是讲这句话吗？可是真的时间到的时候，他又打电话来说，啊，你怎么还没有来啊？跟你那个很像嘛，对不对？好，后来我就慢慢发现了，原来一个人幸不幸福是他对自己的一个观感有很大的这个影响。哎，没错哈，对自己有很大的影响，就是对自己到底我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我是一个很棒的人，我是不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还是我是一个很自卑的人，我老觉得自己不够好。好，各位，只要你常常觉得自己很自卑不够好，好，那你第一个你会放大别人对你的影响力，第二个你会诠释用很多外在的行为来诠释人家到底有没有把你放在心上，但事实上只是在印证你内在的一个自我的自卑感，有没有？只要你很自卑，那人家对你的表达不是你熟悉想要的那种哇呵护啦，哦，然后陪伴啦那种方式的话，你就会觉得对方好像没有把你放在眼里，是不是这样子？后来我就发现电话一接来，人家一打电话来，他第一句话说 Honey， 我说 我现在学给你们听我都觉得恶心，我自己是不会讲这种话的我为了要学他给你们看，我就愣住了。啊，你刚刚前一分钟还在跟我讲这个男人有多差，你要离开他，他对你有多冷淡，他多么不把你放在眼里，可是怎么他一打电话来，你整个人哦，又这样子很亲热的跟他讲，哦，等等等，我现在在干什么？而且一直随时都在联系耶，一直都在联系中哎，啊，后来我终于醒悟了，啊，终于醒悟了，啊，因为我之前只是听他描述，好，啊，那我没有现场听到人家打电话来，也不知道那个他们交往的情况，后来我真的得到了一个结论，啊，各位，你的幸福指数跟你个人的自我价值感有关。对不对？你的幸福指数，好，跟你怎么看待你自己有关。好，你的幸福指数跟着你的心态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你的幸不幸福跟别人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人对你再冷淡，你还是可以很幸福，很幸福的活在人家的冷淡里听起来怪怪的，对不对？听起来怪怪的，对不对？可是人家是不是真的对你很冷淡，还是这是对方的一种行为模式？我们常常会掉落在人家的行为模式里面，因为你一直希望人家用着你希望的行为模式来跟你互动，对不对？好，话说回来，我从以前也看到老师都不敢讲话，也不敢靠近。好，偏偏我常常会碰到那个老师，哎，陈家珍啊，你有什么问题？来，我们来讨论一下。每次看到那个老师走路就刚会闪边，他否则又要说，哎，陈家珍，来来来啊，你要不要讨论一下？然后我以前也很讨厌我的国语，因为总要被叫去演讲比赛，演讲比赛要站在大家面前，好讨厌哦，我好不喜欢哦。啊，所以其实我们有没有也是用着自己的一个自我的观感，有没有对自己的看法，好，在看待对方跟自己的距离的远近，好，没有错嘛哈，我不是在说你咯，我在说每一个人，我自己也是这样子。我也是这样子，当你很在乎什么人，而你觉得你不太在乎你自己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放大了对方对你的重要性，你自然而然就把对方放得很大，你就会缩小了你自己，好，缩小了你自己。那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我们自己想一想，那究竟是他大我小，还是真的我是比较挑剔的，还是因为他真的很不好？好，各位，你就藏在这种矛盾的感觉里面了，有没有？然后你就会犯了一个毛病哦，你为了不想要一直被他比下去， 你就会不知不觉的一直挑剔他的毛病，挑剔他的毛病，你就可以安心，证明自己也没有那么不好。可是前提是你先把它放大，人家完全不知道怎么一回事，人家一直都还在他的状态里，可是是你先把人家放大了，然后再来挑剔人家的毛病，然后再来证明说你看他也没有那么好，然后就让自己安心一下，有没有？好，我们常在玩这个游戏。
喂，
好，所以后来好，我真的除了幸福以外所有的事情，好，你觉得对你的意义是什么？好，对你的一种幸福感有多少的这个指数？好，你究竟快不快乐？你究竟自不自在？你能不能够很自由的做你自己？是谁在决定的？当然是我们自己的心态，对不对？好，所以说来说去，我们都是一直不断的要留意我们的心态。好，所以当哇，你看你也是陈老师耶，你才是真正的陈老师哈，你还当了三十几年的陈老师。你姓陈吗？李，所以你再看后面，后面有圣诞树，后面有雕塑，哦，就是李老师啊！你看李老师还真的当了三十几年呢，啊，我还没呢，我还很粗浅呢，我才当十几年，人家要叫我陈老师，我也没办法啊，否则也没什么好叫，叫执行长又怪怪的哈。好，那他也不过就是一个称呼。可是你看现在这个画面，老师跟学生一起在上课，很有趣，对不对？而且他们不是唯一的，之前我们还有一位陈老师，惠碧啊，陈惠碧老师，那他也碰到了他的国中的同学，国中同学你们大家也认得，就是那个开殡葬业的嘉伦，有没有？好，他有时候会来吗？哎，他们两个也是师生哎，而且呢这个嘉伦还是惠碧老师在学校里面哈那个最头痛的那一班。好，因为嘉伦说他的书包里面哈，在国中以前都是摆石头的，摆石头一来防身，二来有重量，好像有书在里面一样。好，他是装石头在书包里，好，那骗他爸爸妈妈他有装书，书包很重，然后去学校。可是到了学校之后，书包里的石头是拿来防备用的，防身用的，随时准备要跟人家哈打架用的。好，那后来惠碧老师。好有趣哦，有一次读书会我们都还是围坐一桌，人没那么多，他们两个刚好坐在隔壁。好，那嘉伦在讲他的故事，惠碧一听，嗯，听起来很熟悉，我国中的时候有教过这么一班，有这么一个女生啊，多么的强悍，就两个就转头相认。啊，那时候我就有一种如梦似幻的感觉。好，时间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年纪仿佛有三四十岁或是二三十岁的距离，可是我们的心灵哈，我们的心态是不是可以没有距离？好，于是我们的师生，好，我们一起在学习这样的一个心灵成长的课程。所以你看真正在心灵的区块里面有没有年纪的分别啊？没有哈。有没有你的知识水平上的分别？有没有学历的分别？有没有说你比较有钱他比较穷的分别？真的没有。所以后来我体会到真正的公平是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所追求的都是一样的。好，我们追求什么？被爱、被了解、被支持、被关心，有没有？好，我们希望把疑惑解决了，我们希望能够每一天都活在很多小小的开悟里面。你看每一个人所希望的有没有都一样？都一样。哇，所以心灵好，进入到心灵的层面，我们根本也没有什么老师学生，好，称呼而已，称呼而已。好，那就真的有人还警告我哈，建议我说你下了课不要跟学生太靠近，因为你这样人家就不会把你当成执行长了。好，我说为什么？他说人家就会看到你其实也没有那么像执行长的样子，人家可能会看到你的内在其实也那么的好像小孩幼稚。我自己说啊，我自己说。好，林如有这个感觉吗？有是吧？对。好，那好，老实讲，这个我适应执行长三个字是适应很多年的，还不太适应。一开始人家叫执行长，我都不知道他在叫谁。可是其实我的性格里面有一个比较大的部分，我真的还比较像小孩的。我比较希望像个小孩子一样，所以做很多事情是没有经过太多想法的。好，包括很大的事情哦。好，然后始终没有太特别去计算的，比较是跟着内在的冲动。好，没有想到。因为这样子的个性还蛮适合看赛斯的， 跟随内在的冲动啊，很冲动，很冲动。好，好，那这个我们前半段在探讨的，好一个这个蛮有趣的话题，给大家常常做一个在内心里面去做的练习。想象你真的上了一辆列车，好，你就留意你的列车常常看出去的风景是什么？你常常看到的是过去还是未来？好，假如现在的你，啊，这个明白了很多事情是过去的你不明白的，可是你现在还是明白了。那么你想接下来的你，就算好，你要面对现在面对很多不明白的事情，可是将来的你也一定会明白。好，所以有什么好担心的，对不对？好，所以我们有一位同学哈，他的名言就是，把明天的问题留给明天的自己再去处理。好，今天就好好的让今天的自己来面对。那过去的自己啊，过去就过去了，还管他干什么？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常常可以来做一个很重要的自我提醒，好，跟一种自我内在里面的一种练习。还有好，第二个我提到的，就是我们主观的心态会决定我们的年纪。好，我们的年纪不是那个时间的年纪，而是主观心态所创造出来的一个你。好，也许你可以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有活力。好，你的时间好可以停在你想停在的那个时间里面。哇，那这种练习你就越来越贴近赛斯在讲的一种想象力的练习。好，想象力。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赛斯书会提到，好，他还是再一次的提到，其实想象力是一个非常重要建构我们实相的一个基础。好，所有我们眼前所看到的一切，它都是先来自于我们想象的世界里。好，那我们先休息5分钟。好，那等一下我们来看课本。